那今天呢，跟大家分享呢非常非常重要的信息。那这个信息呢叫做呢神迹就在你的口中。其实说句白话啊，就是说什么，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学习如何说话。问大家一下，大家会不会说话？有没有不会说话的人？有没有？都会说话是不是？但是今天我要教大家如何来说话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最近发现我自己不太会说话，所以我要来学习如何来说话。说话呀太重要了，因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的话语啊，它就决定了我们的人生。说什么的话就有什么样的人生结局。所以这是我最近呢领受到的一个秘诀。你想你的生命改变吗？开始学习说话。你把话说对了，人生就对了。这个话要说错了，这个人生啊就有毛病啊，就有问题，它就不对了。所以这是啊一个天大的秘密。在属灵的生命的当中啊，我信主信了这么几十年，终于啊我找到了这个秘密啊，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一个说话的秘密。所以今天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来学习说话。今天这个信息啊，如果你能真正的明白，真正的能掌握，真正的能学到，学会如何来说话，你就一定能够成为人生的赢家。大家想不想学习啊？想学说话吗？感谢主，我们都要来学习说话。好，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，在雅各书的第三章呢，哎，有这样的呢啊一段的经文啊，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。在雅各书里面说什么呢？说原来我们在许多的事上啊都有过失，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，他就是完全人，这个人呢就没毛病了，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。所以说人的话语啊非常的重要。今天人呢失败啊就失败在哪里，跌倒就跌倒在哪里，都跌倒在这话语的上面。所以这里面圣经举了两个例子来形容这个话语的重要，我们这个舌头的重要性。你看啊，他用了两个比喻。第一个比喻呢是马，这里说我们若把嚼环放在马嘴里，叫它顺服，就能调动它的全身。在我们当中有多少人骑过马？举下手看看。不多啊，有一些啊，有一些。哎，我记得我骑过马。我们当时我是还是在北京工作，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呢，然后我们有一次啊，公司团建，团建把我们拉到哪里去了呢？我记不太清了，好像就是一个大草原吧。然后呢，有好多的马，然后我们就可能公司出钱，我们骑马。我当时选了一匹马，然后有那些向导啊，帮我把我放在马背上。然后呢我就开始让这个马，但是我不会驾驭这个马，这个马呀根本就不听我的使唤，他自己跑。然后呢他可能不愿意这样驮着我，他带着我往树枝底下跑，让树枝把我给刮下来。哎，真把我给刮下来了，我就下来了，让那马自己跑走了。我怎么控制不住这匹马呢？为什么？没学这些圣文，这些经文当时没有知道。因为什么？那个嚼环呢能够来带动这个马，当时不知道用这个嚼环，不知道使用这个缰绳。所以看到马是被什么控制的？我们说用声音，对吧？嘚儿驾卧鱼，对吧？我们小时候嘚儿驾卧鱼，对吧？什么鱼，这什么光说鱼，他马停不停啊？不停。你看什么配合什么这个拉这个缰绳，这个缰绳呢带动了什么？带动了这个嚼环，拉它这个嚼环，这个口嚼环在口里面有这个嚼环，放在有马嘴里面。你一去勒这个缰绳的时候，哇，它一下子哎不舒服了，它什么？它就要停下来。那马要停的时候，你要拉这个什么？拉这个嚼环，拉这个缰绳。那你要马转向的时候怎么办？你也要拉这个缰绳啊，往另外一方面拉的时候，你就调节这一个嚼环它的使用的力度和方式，就会产生什么样的果效？这个 马呀就随着这个骑马的人的一些动作呢而不断的改变，让他转左转他就左转，让他右转他就右转，让他停住他就停住，让他快马加鞭他就什么，他就奔驰。所以你看到了吗？这一个马是被什么来控制的？控制一个马的方向，什么来控制它？哎，就是它的口。你把它的口给管住了，把它的舌头给管住了，这个时候什么事情发生了？它的方向就给立定了，它就什么，走在一条正确的道路。所以你看这个嚼环多重要，这马的口多重要，这就代表我们的人生啊。我们的人生如何能走对路呢？人生这条路如何能够通畅呢？能够兴盛呢？能够亨通呢？就在于什么呀？就在于我们的口。我们的口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方向，决定我们人生到底是什么样的结果，就是你的口来决定的。这是马的嚼环举了一个例子。那另外呢，这里面又举了另外的一个例子。那这里面讲到什么？说看呐，船只虽然甚大，又被大风吹逼，只用小小的舵就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。大家可能都看过船，对吧？不管你是小船还是大船，还是万吨的游轮，对吧？巨型的那些游轮，它都需要有一个舵。这个舵呀，决定了这个船前进的方向。这个舵看起来是很小的，但是巨大的一只船却受着这一个舵的影响。这个舵往哪边转动，这个船就要跟随它往哪个方向去。所以我们看到，那这个舵代表了什么呀？这里一个比喻讲到了我们的舌头。你看到这个舌头的重要吗？你看到你话语的重要吗？你说出什么样的话语来，你的人生呢就会有怎样的结局。大家最近都在说什么话呀？忙死了累死了，有没有？有没有说鼓励赞美的话语？最近我们教会啊都在操练肯定自己，我们一天找出三件事情来肯定自己。这都是什么？说好听的话，让我们看到自己是什么样的人。我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人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好的话语，你就往那个方向去发展。所以我们看第五节，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什么？最小的，我们这个舌头这个口却能说大话。看呢，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。说这个舌头啊有一个什么样的果效啊？它是像火一样能点火。大家有没有用舌头点过火呀？夫妻大战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打起来了，打的什么热火朝天。我们都用舌头点过火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这个舌头啊能点着什么？最大的树林。所有人生的悲剧都是由谁引起的？都是由一个小小的舌头。有的人呢真的是很会做事儿，哎呀特别的能干，家里面什么都把它弄得特别好。那这人有个什么毛病呢？嘴不好，一说话就伤人。结果那么能干的一个人，最后能不能落个好啊？也落不着好，对不对？不会说话，一说话就伤人，一说话别人什么就不想听了。所以这个事呢就是我们要来学习的。我最近也正在学习，我们会不断的来进入啊如何来说话这个环节。但我们今天真是要看到这个舌头啊太重要了，这个舌头影响我们的一生。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，雅各书里面说呀，我们这个人呢这个舌头啊可有两个用途。你看，我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，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神形象被造的人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？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每一个人身上什么都有神的印记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什么？杰作，神精心的创造， 不管你信不信主，你都是神精心的创造。只不过信主之后你知道了，没信主你还不知道，原来我是神的杰作，神的伟大的作品。所以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所以你看到我们的口来颂赞，那什么为主为父的颂赞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主耶稣。但是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又用我们的舌头来说什么，说出负面的话语，说出咒诅的话语。大家有没有说过咒诅的话语？这孩子真没出息，这个叫什么话语？这个叫什么咒诅的话语。我真后悔要怎么把你给生出来了，我怎么这么眼睛瞎呀，我怎么嫁给了你。有没有人这样说过？这都叫什么咒诅的话语。咒诅的话语会带来什么？带来破坏。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啊，颂赞和咒诅从一个口里出来，我的弟兄们，这是什么样的？应不应当啊？不应当。神造我们这个口要来说什么样的话语？说好话，说赞美的话语，说感恩的话语，说感谢的话语，说建造的话语，说正面的话语。所以说泉源从一个眼里能发出甜苦两样的水来吗？你的口中要发出这种甜水，还是要发出这种苦水呢？这就是今天呢，我们一起要来学习的。学习什么呀？学习说出甜话来。我的舌下有奶，我的嘴唇滴蜜。不是口蜜腹剑，不是这种。那什么，我的口中啊，什么说出什么甜言蜜语，听起来有点像骗子渣男那种感觉啊。但是什么，这就是我们的口要来说的话语，你的话语决定了一切。所以这个太重要了，我们都需要来学习。所以今天呢，真正影响你人生的是什么？我们有时候总觉得，哎呀，我这个没有做好，我那个没有做好，我不够聪明，我不够努力。其实真正影响你人生的是什么？就是你的口。你的口决定了一切。所以我们看一节的经文，箴言十八章这里说什么？生死在哪里啊？生死在舌头的泉下，喜爱他的必吃他所结的果子。生死都在什么？都在哪里？我们总觉得生死在神的手里，生死在什么这个人的手里，那个人的手里，其实啊都不是。你的生或者你的死是由谁来决定的？是什么？大家一定要记得清楚，是由你说出来的话语决定的，由你这个小小的舌头定了你的生死。所以我们今天充满了生机，充满了活力，充满了健康，是由什么决定的？我的舌头。我们一下，哎呀，是不是健康食品呢？是不是健身呢？都不是。最根本的，当然这些东西都会有一些影响，但最根本的决定你的健康，决定你的家庭，决定你的财富，决定你一切的人生，都是由什么决定的？大家一起说，什么决定？舌头。你的舌头决定了一切。今天大家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啊，把它放到我们的里面。你的舌头决定了你的人生。大家一起说，我的舌头决定了我的人生。来，一起来一遍，我的舌头决定了我的人生。舌头太重要了。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这节经文，舌头有多么的重要。这里讲到一个神迹啊，施洗约翰的降生就是一个神迹。施洗约翰的父亲呢，他是一个祭司，他在殿中任职，在殿中烧香。然后呢，他呢有一个问题，一直呢就生不出来孩子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看，突然间他在有一次在圣殿当中服侍的时候啊，忽然之间有天使向他来说话， 那天使说什么？撒加利亚，你不要害怕，因为你的祷告已经被听见了。他一直跟神祷告，给我一个儿子，给我一个儿子，他想要生个儿子。结果呢，祷告被应允了，天使向他显现了，就是你的妻子啊，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。那如果是你，你会什么反应？会不会很开心快乐？哎呀，真好真好。可能当时的情景就不一定了，那种场景可能有一点什么，因为不熟悉这个场景，在空旷的圣殿的里面忽然有一个声音响起，他突然觉得什么毛骨悚然了。他不相信。十八节，撒加利亚对天使说，你看他，看他的口在说什么话，大家看啊，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儿呢？我怎么着知道这事儿能成呢？我已经老了，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。当天使说我要给你个儿子的时候，撒加利亚是什么反应？他说的是什么话语？他看到的是什么？自己身体的状况，自己的健康程度，自己的年龄。他说我已经这么老了，可能已经八九十岁了，他说我怎么可能，我的太太也已经那么老了，我们怎么可能生出孩子来呢？他信不信？他说的话语叫什么话语？叫不信的话语。他不相信，他不可能有这个事情。那天使回答说，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加百列，奉差而来对你说话，将这好信息报给你。这么好的一个信息，他却不肯相信。他说我不信，到了时候这话必然应验，只因你不信，你必什么成为什么哑巴，不能说话，直到这事儿成就的日子。看到这里面之后呢，撒加利亚出来之后就不会说话了。问大家一个问题，我们要思想这个问题，为什么神要让撒加利亚哑巴不说话呢？为什么？想一想，为什么神会做这件事情？他讲不信的话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他会拦阻神迹的出现。你看到没有？当人说不信的话语的时候，会发生什么事情？本来给你的神迹被谁给拦住了？被那不信的话语。本来是给你预备的祝福，因着你的话语给拦阻了。神特别希望这件事情成就，所以神用了一种极端的方式，不会说话就别说话。我现在最近我也在操练这个，不会说话就别说话，干嘛非得说呢？就非得说负面的话语吗？说负面的话语还不如什么闭口不言，不说了。人是不是都喜欢说负面的话语啊？这怎么可能呢？神怎么会帮助我呢？你知道吗？昨天晚上我看我的儿子，我的儿子虽然他已经那么毕业典礼已经结束了，但还有两门功课没有完成。他的毕业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，能不能高中毕业都有挑战的。然后呢，昨天跟我讲，哎呀，这个做一个什么 CAT project， 这个里面需要去实习，就是他的一个，他缺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实习啊，去要去什么一些机构啊，对什么贫穷的或怎么样的弱势群体的一些帮助的这个机构去做义工，这个没做。那我说你该怎么做呢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。然后呢，那我说你知不知道老师让你怎么做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就我一听啊，你知道吗，看着这个儿子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？是吧，这熊孩子的，能不能这么说话？不能这么说话。所以要说什么话语？ 看着这个孩子真着急呀，帮不上忙。你怎么说话？我说神给我这个儿子，我特别的感恩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用我这个儿子来训练我的信心。真的，每天我跟麦迪说，我们俩只能活在信心的里面。这一看这个孩子，简直我们就要疯掉了。但是怎么样？一看到哎，耶稣，主耶稣，哇，信心又来了。我这个孩子必然成才，必然是个大器，非常的成功。可不能看着他说。所以最近我学习怎么样说话，闭着眼睛说话。今天是第一个秘诀，叫做闭着眼睛说话。大家一说闭着眼睛说话，你看着你说不出来呀。你看着我身体有疾病，我怎么说出来我已经得医治了这个话语？我看着这个问题还在，我怎么说出信心的话语？闭着眼睛说，不看那个环境，不看那一个风浪。彼得一看风浪的时候，噗就掉到海底下去了。所以我们学习怎么样？闭着眼睛说话，不看环境，说出一句负面的话语，立刻什么？用三句正面的话语把它给什么？把它给清除掉。这说话太重要了。我的儿子必然成才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没有问题的，只是人的眼睛看不见而已。这个孩子就是神的杰作。你看到神的创造了吗？神给他预备了许多好的东西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。你家的孩子就是这样的，神要大大的赐福给你的儿女，不管他现在状况如何。他现在甚至可能都不信耶稣，你就这么相信，主啊，这孩子在你的手中必成大器，必成为爱主的孩子，必有美好的人生，必然健康幸福。这是什么？我们闭着眼睛说话。所以感谢主，不会说话就怎么样？闭口闭嘴，宁肯不说话，也不说什么负面的话语。因为你的话语怎么样，决定了你的人生。生死在哪里？在你舌头的泉下。这舌头太重要了，是你人生的舵呀。我们讲大海航行什么靠舵手，这是谁写的？大海航行靠舵手。我人生的旅程靠什么？靠舌头。说什么话语决定你的人生。不是你做做做做做。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要保护我的孩子不受任何的伤害，咱保护得了吗？你能24小时待在你孩子的身边吗？你能帮他做这个 project 帮他做那个 project 吗？你能帮他完成作业吗？你不能。我们每个人都做不到真正的去保护我们的孩子，掌管他的人生。但什么样，我们的舌头可以起到这个作用，说出赞美的话语，鼓励的话语，建造的话语，生命的话语，来供应他的生命，他更加的强壮。所以感谢主啊，这个太重要了。所以你的话语决定了我们的人生。所以说生不出来孩子呀，真的是一个，在圣经中有好多人生不出来孩子。所以这是撒迦利亚，一会儿我们还要讲另外一个，那中间我要插一个，我们在下面一节经文。那这里面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讲，但我们既然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得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讲这个话语，说出什么样的话语？说出信心的话语。信心而不去说话等于什么？等于没有信心。如果一个人信的话，一定会有什么表现？一定会说话。很多人说，哎，你们讲的我都懂了，二信家教会所有的信息我都听过了，但从来不说我们所讲的内容。那就说明什么呀？我不相信 你知道人如果相信的话就一定会口里说出来。所以我们首先什么相信，然后呢就说话。你一说话的时候就更加的相信，你相信的时候就会说话，说话的时候就会更加的相信。信心就是这么建立起来的。信心如果没有说话就是什么，就是死的。这个信心怎么没有用。大家有希不希望人生蒙福啊？人生蒙福就要说什么？信心的话语。因为信就怎么样？说话。大家一说，我信，我说话。再来一遍，我信，我说话。说出你所相信的，就会得着你所说话的结果。你会经历你所说的。说出你所信的，就会经历你所说的。说出你所信的，就会经历你所说的。这就是信心的话语。如果你说，哎呀，我在爱尔兰家好多年了，我怎么就好像经历的神迹没有别人多呢？你就这个原因。大家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口，有时候说话时候给自己录个音也可以啊，看看这一天我都说了什么话。是在信心中说话吗？还是在不信中说话？像撒加利亚一样，怎么可能呢？神怎么可能帮助我呢？神又不懂计算机。你咋知道神不懂计算机的？神又不知道不能医治我，你咋知道神不能医治你？神不比医生厉害的太多吗？所以说今天我们的口要被彻底的改变。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操练这个口。所以感谢主啊，我们再看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啊。那亚伯拉罕也有一个问题，也是同样他跟撒拉生不出孩子来。旧约啊里面真的有好多这种问题。当我们看到神的方式是什么，神说应许亚伯拉罕，我要赐给你一个儿子。那神用什么方式呢？我们看这里面呢，神说我要你什么，立你做多国的父。那立他做多国的父，那神做了一件事情，给他改名字。以前他叫什么？叫亚伯兰，现在给他改名叫亚伯拉罕。因为我已经立你做多国的父，因为喇巴罕亚伯拉罕这个名字意思啊叫做多国的父，亚伯兰的意思是尊贵的父，这叫做多国的父，更厉害了。然后呢，撒拉也改名字，你的妻子撒来不可叫再叫撒来，她的名字叫撒拉，叫公主的意思。我必赐福给她，也要使你从她得一个儿子。我要赐福给他，他也要做多国之母，必有百姓的君王从他而出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面呢，有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，就是他给他改这个名字。这名字什么特点吗？亚伯拉罕呢有好多好多的仆人，至少有家丁啊，男士能打仗的就有300多个，再加女仆啊，可能得上千人的一个大家族。如果每个人都跟他叫亚伯拉罕，那这一天这个名字需要被说多少次？上千次，上万次。所以这个名字会不断的被叫起，是吧？就在说这个名字。所以神为他给他改名字呢，因为这个名字里面包含着重要的属灵的意义。多国之父，他是个父亲，不断的说他是个父亲，他是个父亲，让他真正可以什么成为一个父亲。我们看一下这个名字里面的奥秘啊，我们再往下。那这里面讲了一个希伯来文，一个是亚伯拉罕的名字，那边是什么？撒来变成撒拉，撒拉。那这里面的亚伯拉罕这个名字，你看一下啊，亚伯拉罕这个名字什么？给他加添了一个字母，大家看到了吗？加添了一个字母，黄色的 highlight 的那个加添那个字母，这个字母呢？数字是五，在希伯来的文字里面，它字母是第五个字符，它的数字是五，它代表的是什么？它代表的是恩典。 神在亚伯拉罕的名字中放了一个什么？放了一个恩典。他名字带着一个恩典的，所以每次亚伯拉罕这个名字被叫起来的时候，就什么？这里面就带着恩典就出来了。亚伯拉罕，多国之父，伟大的父亲，多国之父，里面带着什么？带着恩典。那很有意思啊，在撒来的名字里面也改了一个，也什么，他是替换了一个字母，把那个一点啊，这个点呢是十的意思，代表了人手的工作，律法之下人的劳苦，把这个点呢换成了这个黑，这个时候呢变成 Sarah， 是一个公主的概念，所以他把人手变成什么？变成恩典。你看吗？突然之间这名字里面出现了什么？出现了两个恩典，亚伯拉罕得到了一个恩典，撒拉呢也得到了一个恩典，两个人都得到恩典，然后这个名字呢被不断的说出来，每次这个名字被叫起来的时候就会怎么样？就会说什么？恩典就在被传扬，这个恩典在被诉说，这说出了恩典的话语，说出了恩言。这就是亚伯拉罕和撒拉这两个名字不断诉说的时候，什么事情会发生？恩典就会显现出来。所以今天我们的口要说什么样的话语？带着恩典的话语，带着信心的话语，就是恩典的话语。相信着恩典就是什么？从哪里来？从神而来的恩典进入了他们的名字，也进入了他们什么？进入到他们的生命。然后最近我国内的家人然后突然间提出来说，我们要给你们家的孩子改名字。我两个孩子，一个叫做杨佳音，一个叫杨佳生，都是讲那佳美的声音，讲传福音的意思啊。然后我们的亲戚啊，国内不信主的亲戚说，我们用 AI 啊给你测了一下这个名字，说这个名字起的不够好，我们要给你改一个名字。哎，我说千万别改，千万别改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的人呢很什么，很在乎改名字。有没有？有没有人说什么算八字，对吧？哎呀，五行缺什么？五行缺木，怎么样？哎，起个名字呢，加什么？加几个带一个木字的，哎，让他五行里面多这个木。那这个都是什么？这个都是，这个是什么？我说那个迷信啊，民间的这些玄学。但今天在圣经的里面，真是改名字。那一改名字，人的命运就开始改变了。当恩典进入的时候，这个名字为什么重要？因为它不停的被叫到，不停的被说出来。每次你说名字的时候，就什么？说出来。你说一个名字的时候，就在诉说什么？诉说他的命定。诉说着吧，这里面的恩典，他是多国之父。所以当这个名字不断被传扬的时候，不断被诉说的时候，说说说，结果什么事情发生啊？他们真生出来一个儿子。一年之后，当他们不断诉说神给他们新起的这个名字，然后呢，他们就生出来一个儿子。这讲到恩典进入了他们的名字，恩典也进入了他们的生命。所以今天你我也是一样，我们今天说什么样的话语？恩典的话语。我之前常常祷告的时候说，基督是我的生命，在这生命的里面，哇，蕴藏着什么极大的一个丰盛，在我的里面来涌流出生命的活水，耶稣基督的恩典正在涌现在我生活中的各个层面，在涌流着耶稣基督的恩典。在当我们一起来宣告耶稣基督为我所做的，我们的生命啊就被改变。什么是信心的话语？就是看着耶稣来说话，闭着眼睛看耶稣，睁着眼睛看环境，闭着眼睛看耶稣。我们再看一节经文，那这是在出埃及记和民数记记载了两个故事。我们看，这是一个叫做磐石出水的这样的一个故事。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的时候啊，旷野中没有水，他们非常的干渴， 这些人呢就开始抱怨，说神呐，你真不是个好神呐，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没有水的旷野，是要让我们死在这旷野，渴死我们吗？神会不会让他们渴死啊？不会。当人面临死亡威胁的时候，人都在恐惧害怕争闹，但神呢已经早已为以色列人预备。今天在你我的人生中，我们会不会遇到挑战呢？会不会遇到艰难呢？人生会不会面临好像死亡的威胁呀？我们会面对，我们会经历，我们都希望人生啊真是花香长漫，天色长蓝，但那什么，那是不真实的。神允许我们经历狂风暴雨，为什么？让我们可以来什么信靠他，可以来平静风浪，让我们可以来信靠他，可以从那里得到丰盛的供应。所以我们这一生啊，不是一个什么风平浪静的人生，而是一个紧紧依靠的人生，让我们不断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生。所以在这里面呢，我们看到当人遇到难处的时候，就在那里抱怨呢、争闹啊、不信呢、那神给他们一个答案，他让摩西做一件事情，他说我必在何烈的磐石那里站在你面前，你要击打磐石，从磐石里必有水流出来，使百姓可以喝。所以我们看到在这里面的时候啊，我看神说拿杖去击打这个磐石，大家想想，那磐石里怎么会有水呀？那石头是干的呀。在这里面讲到什么？从磐石里面流出水来，这是巨大的一个神迹。但为什么要这样击打呢？一定要击碎这个磐石呢？打出这个裂缝呢？让水才会涌流。那今天这个磐石大家都知道，它磐石代表了什么？这个磐石代表什么？磐石代表什么？随着我们的灵磐石就是什么？就是基督。这个磐石代表基督，为什么要打这个磐石啊？为什么要击打这个磐石啊？这是什么图画？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在十字架上被神来击打，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被钉，我们带着荆棘的冠冕，为我们来承受神烈怒的审判。所以这里面击打磐石意味着什么？耶稣被审判，耶稣为你我付代价，耶稣为你我受痛苦。这个就是什么？信仰的精华。很多人没有摸到这个点，爱如前进，我们必须要摸到这个点。闭着眼睛看什么？看耶稣。看耶稣什么？他钉十字架。看什么？看耶稣被击打。为什么要看耶稣被击打？这一群人围在磐石的面前，他们看着那磐石什么被杖来击打，那杖打在磐石的身上，打在耶稣基督的身上，就有什么来涌流？就有生命的活水在那里来涌流。击打磐石就会有水流出，耶稣受苦我们就怎么样？就蒙福。今天我们所有的祝福都来自于耶稣的受苦，这就是奇妙的地方。是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，愿意让他自己的儿子为我们被击打，让他自己的儿子独生的爱子为我们受刑罚。哇，神多么的爱你和我，他不愿让你我受疾病，他拿儿子来受鞭打，他不让你愿意让你我受咒诅，他拿儿子受咒诅。这是神的心意。那么多人围在那一个磐石的面前，那么多人围在那个耶稣在钉十字架的面前，当耶稣被击打的时候，什么情况出现了？活水涌流，水流出来了，生命的水涌出来了，医治涌出来了，供应涌出来了， 祝福涌出来了，医治涌流出来了，全都来自于哪里？来自于这磐石，就是基督。所以耶稣基督必然的被击打，然后呢才有丰盛的供应可以涌流。没有一个人在饥渴了，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来到神的家中，我们就可以保证一件事情，你一旦找到了基督，你永远都不再渴，因为你找到了最宝贵的爱，你找到最强大的后盾，你找到了为你死的耶稣。没有人像他这样爱你，没有人可以像他这样的保护你，帮助你，带领你。都讲到这磐石被击打，所以我们看第一次怎么样击打磐石。过了一段时间呢，他们又在旷野中又没有水了，同样的情况出现，这些以色列人还是同样的反应，他们就抱怨呢、这个神呢、就是要把我们弄死在旷野。这个神呢又用什么类似的方式，但不一样了。我们看到这不一样在什么地方呢？我们看在民数记，耶和华晓谕摩西说，你拿着杖去和你的哥哥亚伦招聚会众，在他们眼前怎么样吩咐磐石。这次还是不是击打磐石了？不再击打磐石了，他吩咐磐石发出水来，水就从磐石流出。第二次的时候为什么跟第一次不一样？第一次击打磐石，为什么第二次就吩咐磐石呢？这个就是奥秘在这个地方。耶稣被我们钉在十字架上，要不要天天在那钉啊？耶稣什么一次钉十字架够不够？击打一次就够了。耶稣我们一次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，我们所有的罪都已经洗净了，我们今天所有一切所需要的祝福全已经做成了，我们这个叫什么医成之功，是吗？所有的一切都做成了，你的医治怎么已经做成了，你财富的祝福已经做成了，你孩子的将来已经做成了，你的婚姻关系已经做成了，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做成了，已经做成了，不需要什么再去做了。击打就是在什么成就这一个一切的祝福，都是在击打的过程中来成就的。击打完成了，审判完成了，耶稣主耶稣基督六个小时死在十字架上，慢慢的死去，承受巨大的痛苦羞辱，审判刑罚，六个小时的时间，在这六个小时他成就了一切的事情，所有的恩典，所有的祝福，全都在十字架上被成就了。以后神再也不需要再击打耶稣了，耶稣已经从十字架上死里复活，坐在父神的右边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做什么？当我们有需要的时候，我们要做什么呢？主耶稣啊，求求你了，帮帮我吧。这里面说什么？吩咐磐石，命令磐石，什么概念？说话，宣告。当你宣告的时候，什么事会发生？活水会涌流出来，生命的活水会涌流出来。那哪一个地方你是干渴的？在哪一个层面你是缺乏的？就在那个地方有活水涌流。你的孩子挑战吗？就在那一个地方吩咐着磐石出水，宣告我的孩子就是蒙福的。所以你看怎么去吩咐这个磐石，今天这个关键就在这个地方。我们学习说话，对不对？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说话。那我们怎么说话呢？看着什么说话呢？看着磐石来说话。这磐石是谁呀？就是基督。所以我们看着谁来说话？看着基督来说话。 怎么说这个话？看着基督来说话，不是看着环境来说话，不是凭着感觉来说话，是什么？看向耶稣。所以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？闭上眼睛看着耶稣来祷告，看着耶稣来吩咐。耶稣已经为我付了代价，所以我吩咐这个祝福永留在我的生命中，涌现在我的家庭里，涌现在我的身上。如果今天我的身体的软弱，我们怎么来祷告？因着耶稣基督的鞭伤，我已经得到了医治，这生命的活水正涌流在我的身体里面，我是全然健康的。耶稣的健康成了我的健康，耶稣的生命成为我的生命。所以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说，基督成了我的生命。基督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是健康的，是强壮的，大有生命力的，是喜乐的，是平安的，是富足的生命。这一个生命如今在哪里？在你的里面。这磐石在哪里？今天基督在哪里？住在我的里面，知道吗？在你我的里面有一个泉源，就在我的里面，那生命的活水就在我的里面。我们这些信的人，我们腹中必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。那磐石今天已经到哪里了？已经住到我的里面了，圣灵内住在我的里面，这磐石已经进来了，这基督已经进来了。当我宣告的时候，你可以想象，哇，这活水从我的里面涌出来，我跟基督连结在一起，我今天对着基督来说话，看着十字架来说话，看着我里面的基督来说话，一切都已经为我成就了，所以我说话。主，我相信你为我做成的一切，所以我说话。我信，所以我说话。我信什么？我信耶稣为我做成了，所以我说话。我看着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我来说话。这个说出的话也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？活水的涌流，生命的兴盛。这么常常在我里面的一个场景，哇，在我的里面涌流着活水，涌出来，涌到我的家庭，涌到我们的教会，涌到我们的亲人，涌到我们的国内许多的弟兄姐妹。那活水一直在涌流，涌流，涌流，因为我的生命是基督的生命，我的生命跟基督的生命是连结在一起的生命。这生命大有能力，这生命大有恩膏，这生命走到哪里，流到哪里，都会带下更新改变，都会带下生命活过来。死的东西会活过来。我找不到工作怎么办？生命涌流，让工作来显现。我失去健康怎么办？让生命来涌流，让健康来出来。一切都在什么？都在这生命的涌流。那今天这个话语怎么说？看着谁说话？看着基督来说话。我们看最后一处的投影片，那这里面就讲到这个恩典的概念，说出什么样的话语？恩典的话语。什么叫做恩典？我们今天一旦明白什么叫做恩典呢，我们的人生就不再一样了。什么是恩典？恩典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付代价。什么叫做人的努力？就是自己付代价。耶稣已经为我付了代价，所以让耶稣为我付代价，还是我要自己来付这个代价？我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什么陷入自我努力的里面，很多的时候我们靠自己，靠自己，靠自己，我要靠医生，我要靠，不是说这些不好，而是说这些的力量太有限了，医生的手太有限了，这世界的资源太有限了，而且这世界有什么撒旦的运行，所以我们都要来相信耶稣基督。耶稣既然已经为我付上了那么大的代价，我今天不再去使用耶稣为我付出的这个代价，我真的就是浪费了什么？浪费了主的恩典。我们太需要这个恩典了。看到耶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如果受了一切的痛苦折磨，然后他在里面要涌流出那一个活水进入到我的生命，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学习什么？使用着恩典，宣告着恩典。恩典就是耶稣为我付代价，非常的简单。什么是恩典？不是我付代价得来的，是耶稣为我代价为我赢得的。他愿意把这一切都给我。我们今天就是来支取这一个恩典。支取这恩典的方法是什么？只有一个。借着什么来支取这样的恩典？借着什么？借着相信并且说话。信什么？相信耶稣有付代价，相信耶稣有恩典，相信耶稣要永流活水。然后怎么样？说话。说什么？让这个恩典进入到我的身上，进入到我家庭的里面，进入到我现在所遭遇的困境。这个就是什么？恩典涌流出来，从基督的里面涌流出来，从我的里面涌流出来，因为基督已经联合在一起。所以我们怎么祷告？怎么说话？我们看着什么说话？看着那磐石来说话，看着耶稣基督为我钉在十字架上，我来说话。主耶稣，你是我的生命，那生命在我里面来涌流，因着你的鞭伤我得医治，医治的能力现在就进入到我的身体，进入到我的手臂，进入到我的肩膀，进入到我的颈椎，进入到我的腰部，进入到我的肝，我的胆，我的肺，我的脾，让这医治进到我的里面来，让医治的江河涌流在我的身上。那你给别人祷告的时候，你怎么祷告？按手在他的身上。主啊，因着你的恩典，这医治的大能现在要进入到这孩子的身上，进入到我家人的里面。所以你可以来祷告的，你可以来宣告的，每个人我们都可以来吩咐，都吩咐着磐石出水，都可以跟耶稣来宣告，主啊，你的恩典我不愿让它白费，我愿意借着宣告让它永留在我们的生命中。因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没有办法动，一动都动不了，他可以释放我们从一切的捆绑中，一切的引证中，酒瘾啊，烟瘾啊，什么电脑瘾啊，手机瘾啊，所有的引证中，忧郁啊，遭遇啊，恐惧啊，所有这些引证，所有这些捆绑中，耶稣被钉在那里不能动，他可以来打破一切捆绑我们的锁链，让我们可以来得到自由，得到释放。因着耶稣被钉，所以我的烟瘾得到什么？释放。我的酒瘾得到释放，我的毒瘾得到释放。今天不管哪一个瘾在影响着你我，发脾气也是一个瘾，都因着耶稣基督他失去了自由，而是我们可以来得到释放。第三个，因他被咒诅我得祝福，他被挂在木头上被咒诅，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因他而蒙福，还因他贫穷我们得富足，我没有写在上面，我们都可以这样来祷告。所以我们今天每一天我们怎么来祷告？不是看着环境来祷告。如果今天的婚姻有问题，我怎么祷告？我看向耶稣，耶稣啊，你的生命的活水永留在我的婚姻当中，我今天在婚姻当中我要说好话，我相信我的婚姻就是什么样的婚姻，就是最美好的婚姻，我婚姻就是神所配合的，就是最美的婚姻，我的婚姻是大大蒙福的，我的先生是爱我的，我是爱我先生的，我是爱我太太的，我的太太是爱我的，就这样的宣告。不是看着你的先生来说话，不是看着你的太太来说话，看着耶稣来宣告你的婚姻，不是看着你的孩子来说话，你是看着耶稣来说话，看着耶稣来说我的孩子是蒙福的，看着耶稣说我的婚姻是蒙福的，看着耶稣说我的身体是蒙福的，看着耶稣说我的父母亲是蒙福的，看着耶稣说我的生意是蒙福的，我的工作是蒙福的，我的投资是蒙福的， 所以今天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看向什么？看向耶稣，然后来说话。一说话就什么？就生命活水涌流，就有神迹奇事的出现。好，感谢主，我们一起点我们来祷告。哈利路亚，阿主，我们谢谢你。哈利路亚，主，我们人生中面临着许多的困境，许多的挑战，也有许多的风浪。哈利路亚，我们就是相信一件事情，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成就了一切我们所需用的。他被击打，被钉，被鞭打，为我流宝血，为我受痛苦，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今天可以来蒙祝福。昨天我们来宣告，我们爱入千家，每一个人都是蒙福的。我特别来祷告，每一个人的舌头都是蒙福的。哈利路亚，我们舌头就像马的那个嚼环，就像那一个舵一样，它整个的影响着我们的人生。主，我们来祷告，我们每个人的舌头，主吧，都能说出正面积极的话语，都能说出恩典的话语，都能说出赞美的话语，都能说出感恩的话语。主吧，奉主基督耶稣名，斥责一切负面的、消极的、那种贴标签的、那些不信的话语、疑虑的话语、害怕的话语，从我们的口中完全的消失。主啊，谢谢你来恩膏我们每个人的舌头。哈利路亚，这个舌头说出主耶稣基督的话语，说出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他释放神迹在你我的生命的当中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谢谢你，主啊，大大的赐福我们爱如千家，每一个家庭都要大大的蒙福。哈利路亚，经历了奇妙的生命的改变。当我们学习如何说话的时候，哈利路亚，主啊，你要来恩待我们，圣灵也引导我们，开启我们，带领我们开始说出正确的话语，说出造就人的话语，说出造就自己的话语，说出造就我们家庭的话语。主啊，谢谢你，爱如千家，每一个家庭都是大大蒙福的，全然健康的，完全兴盛的。哈利路亚，感谢主，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， Amen。